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说史料篇的部分。我们从明朝上到清末，然后现在上民国初年。今天要看的呢，继续是太虚法师的小故事。请各位翻开我们的参考资料第10的39页。39页呢是乱云胧月见精神这篇文章，我先念，待再换你们念哈。听说有个聪慧的小法师太虚，一定就是您了。我是七云，欢迎您来。这是七云法师对太虚的招呼。太虚在小九华寺见到了西装革履的七云，以为是参访的居士，听口气又不太像，暗中纳闷，就对了七云法师道了句"阿弥陀佛"。那七云法师回答他说："阿弥陀佛，我有事先离开。"就大踏步的离去了。第二天呢，太虚法师见到了七云身着僧装、僧侣的服装，太虚好奇地问："您昨儿去哪啦？怎么那样装扮？"七云不答，反问太虚说："听过梁启超吗？"我这儿有他编的《新民丛报》，要看吗？那太虚点点头，齐云交给了他《民报》《新民丛报》《三民主义》《革命军》等刊物。太虚看了一些时日，说道："这些都是走在时代前面的观点。"齐云说道："是的，中国政治走到这里，若不革命，只有亡国一途。"届时，洋人定放火烧了寺庙，逼迫我们信洋教。我跟季老参学过几年，后来去日本留学。实不相瞒，我去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回国就是为了革命。所以，我一生一熟，只求为国家民族尽心尽力。那太虚呢，就回答齐云说："人各有志，您从事政治革命，我只为创立现代佛教努力。"其实太虚还不想踏入政治。不久，七云在苏州被捕，太虚恳请庄老帮忙说情啊。听说苏府是季老的师友，请您老向季老请求疏解。我上回为了原因的事被骂惨，不敢亲自去求，恳请您老出面呐。那庄老呢，就亲自去向季老请求，七云被保释了出来。宣统二年，七云就邀太虚啊，去广州协助组织深教育会。七云和太虚两人乘船南渡。太虚远望一片汪洋，豪情万丈，大声吟咏：“宦海飘蓬鱼竭席，乱云胧月见精神。"然而，因为语言的隔阂，北方跟南方的隔阂，深教育会没能组织起来，太虚却因此参与了革命党在广州的秘密集会。那党人就对着七云啊说："啊，七云你来了哟，还带个小和尚，和尚不念经，跑来革命，真稀奇呀！"这时，太虚才知道啊，并非所有的革命党人都像七云一样西装革履，而是出豪放浪、横蛮鬼怪者无所不有。太虚常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畅所欲言，渐渐明白参政的重要，也改见从前纯洁循谨的个性，侠练成敢以入魔、敢以涉险的勇敢豪胆。从此侠情奔放，不再遵循传统途径，走上了艰难险阻、荆棘参天的革命路途。这是写到他后来为什么一路都在说要革命、要革命的一个转折起点啊。好，那七云法师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那第一个事情是他本身的文学、国学还有洋学底子都不错， 所以他在这条路上他走得有声有色，真的是有声有色。那前面有跟你们看到吗，就是元音法师跟太虚法师两个人后来为什么目光就是眼光不合，还有跟他相处人的不合，原因是他说革命，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政治革命呢，他有很多有学知识在参与，有学知识在参与，这些有学知识呢的参与啊，可以让革命有所依有所倒，所以他们的走向呢被很多知识分子甚至被其他的呢有分量的人士所接受。那太虚法师把这一套理论当他用到了宗教的佛教的僧伽革命上面的时候呢，会让人家有所彷徨，也就是因为刚才他们有的而这边没有。第一个是他当时你看到他家叫他小和尚，人家说他是聪慧的小法师，大家就了解说他的资历浅不浅，很浅。第二件，他的乐藏、他的讲经、他的弘法、他的人脉，都是因为只是大家认为他够聪明，但没有人说出他有什么真才实学，有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当时为什么元音法师啊会觉得你这样子喊革命，你这样喊僧伽制度要改，很怕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因为只是口号而没有看到内容。那说要教育，可是也没看到教材，会不会把大家变成洋化，而佛法的本质就不见了？人家他们做西化，他们是有东西再去改，所以每个东西啊有他们的担心点在上头啦。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四十页，也就是继续他还是在做革命的路线，请各位翻到四十页。千古相知有明月，民国十六年中秋，蒋介石与太虚一起赏月。那太虚法师就蒋介石就问太虚法师说啊，你看我一起出来游赏，不怕人家说你是政治和尚吗？那太虚法师回答说，孙先生说过，政治的政就是大众的事情，治就是治理，我是一个大乘佛教徒，发愿行菩萨道，既然是大众的事情，我当然要管。这个政治和尚也算名副其实吧。那蒋介石就回答说，和尚啊，你真是快人快语，出家不就除个清净吗？何苦惹一身闲言闲语呢？太虚法师回答，时代在改变，中国由帝制走向民主共和，这条路走得多么艰辛，牺牲多么惨烈，但不如此就会亡国，沦为次等公民。建设富强的中国是您努力的目标。同理，目前教界就像一栋外表看来富丽堂皇的房子，实则内部梁柱已腐朽不堪，佛教已到了不改革就灭亡的境地。当年印度的佛法多么昌盛，吸引玄奘大师西行求法，为何现今会四维呢？正是因为僧侣仅在寺中独静修行，未能察觉时空变化，与时俱进。佛法的传扬不能一成不变，需依时空环境的转变而加以变革。该在深山修行时就去隐居，该创新革命时就要怀抱舍我其谁的态度，勇于承担。蒋介石回答，和尚啊，对改革佛教有什么具体做法吗？太虚法师说，最好能组织一统僧俗两界的佛学传体，目标是促进民富国强、政治亲民、民风淳朴等等的功效。当然这要先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蒋介石就回答，这个主意好，我会写介绍信，让和尚您去和主管宗教部门的人士会面详谈，并且问道，和尚近期有何弘法计划？太虚法师说啊，我要去欧美弘法， 希望把佛法传播到全世界。虽说欧美国力强盛，但太好战，人民长期处于战争的痛苦，需要佛法带给他们真正的宁静。蒋介石就回答：和尚真是大胸襟啊，不知何时出发。太虚微笑道：好一阵清风。蒋介石说：啊，那是不是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和尚不需忧心，明日我便派人送3000元给和尚当旅费，为众生种福德。太虚法师回应道：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两人呢同时抬头望月，相视一笑。这段文字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太虚法师他的目标很清楚，他是看到有腐败就应该要变革，尤其像富丽堂皇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内部的梁柱腐朽啊。那这样的变革呢，跟政治家的变革就是要看怎么样去拿捏啦。那他在做这个一个教界，他意思是富强的中国，那他把佛教把它做变革，那他眼前的目标是先出去欧美弘法，把佛法弘扬到全世界。那他后来也是常常出国嘛，大家应该知道他常常出国，像德国啊欧美他常常出去，这是一个特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传统保守，我觉得他如果是梁柱缺梁柱，梁柱腐败，那是否应该要多方拜访大佬啊，为整个教界建立起一个制度，还是说由主管宗教部门的人士会面详谈。台湾现在有一些内政部的法规啊，就是要求所有寺院啊，他们要去登记宗教法人嘛。那登记宗教法人之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登记，有的就是要要求他去变成为财团法人，一个是宗教法人，一个财团法人。那当他登记了之后，如果是财团法人，各位了解财团法人是用选举制度，因为他政府有对于财团法人的另外的法规，那个是适用于一般都是同一种身份的。那他对于宗教的财团法人他并没有另外，大家都用选举，所以很多宗教的财团法人，比方某某某某是他是财团法人，后来他里面财团法人里面上面的主导者、决策者、行政者啊，全部都变成是在家居士了。那有的严重了10年20年之后啊，那个出家众就是被他们请来只是做早晚课，还有做金忏，事实上整个寺院的钱还有营运还有那个教化信众啊都没了，他们变成傀儡，就是养子的傀儡。因为这个法规已经实施了很多年，20-30年了，所以很多弊病都浮现了。浮现之后他们就说，那我们是不是用考试的，考宗教那个就是宗教士啊，就是考试，要考试。那还好台湾因为是多元性的宗教，所以他当时呢财团法人这件事情，国外的一些像是天主教他们有他们的书籍的方式，他们并没有照这个方式走而回避掉。那我们台湾的佛教就是完全照这个模式走，就很多弊病。后来他们就要求，那是不是要考宗教士啊，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人，你要成为考宗教士。可是他的条件是也开放那个居士考，就你要负责这些财团法人的行政业务啊，你必须具有这样的一个考试资格。可是他就开放了几位居士考啊，结果那个法规呢，他这次不是专门针对于佛教的或台湾的民间信仰，他原来是可以排除一些算是国外有像基督教啊天主教，他们有国外他可以排除，他这次是连他们都要纳入，就是一切所有在台湾的宗教都要这样考虑。结果那个天主教他们就出来讲了，哦，我们得有理我们的组织体系啊，你今天考了的人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体系内去做行政去做决策，可是我们这个里面都必须经过所谓的进修，还有经过我们有进修院的一个体系出来的，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和我们的一个每个人的一个人格或者品格的训练， 才可以，而不是透过考试所可以拿到的。那只有台湾这样，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在其他整个世界体系上面是不可以运用的。昨天这件事情又压下来了，压了七八年了，最近又有人在旧事重提啊。就同样像这个地方，就说如果我们和主管宗教部门的人士会面详谈，能不能够真的就是成为让一个佛教可以更兴盛或者是更有制度，这就是要去斟酌的，这是要斟酌的。因为太虚法师他真的，我们只能说他一路喊到后来，事实上还好，后来也就是有人就成立的那个中国佛教会这一些体系了。那当时呢，虚云法师的努力大家有看到，虚云法师的方式就是他要求回归僧团，回归僧伽制度。那弘一法师也走这条路线，那太虚的法师的路线是要把整个西化，用西方的组织的方式来去做。这现在我们看的是太虚法师的传，那大家记得他的年代呢，跟虚云法师他们是同个时期，是一个时期哈。还有跟八字头陀他们都是在一个时间，大家记得他们另外走的路线是不是就是采取以多方的跟政治相关的人物接触，然后回归僧伽，然后用僧伽的振兴，然后让他们了解佛教界还是有人才有栋梁的，而后交回由教界统一治理。这是两票路线。大家上之前看这一份资料是看前一份是D09嘛，是虚云法师的，有没有印象？他也是北上去请愿，北上请愿，也是在那个里面呢，就有一位法师呢也往生了，在护送他的灵柩回到南方，记得吗？好，所以他们那边是从南方往北方，是用回归僧伽制度的方式；那他们这边是从北方往南方，是用西化路线的方式。大家可以理解，当时南北是不同的。好，那如果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再看另外一本传记，是那个《隐尘回忆录》。隐尘回忆录，谭虚法师的传记嘛，他是从南到北他都有待。他说当时在南方的讲学很兴盛，所以你会觉得回归僧伽是很合理的。可是北方呢，当他去到北方的时候，他才发现啊，北方没寺院，但是天主教堂很多。然后呢，北方对于佛教都觉得是腐败的，好像是被清朝的那些拿来做傀儡用的。所以南北难怪有认知的差异，记不记得《隐尘回忆录》里面有谈到这一些？所以也难怪说为什么南方的人会去当北方请愿的时候是回归为僧团，回归为僧伽制度，我们来做治理，然后你的士产不要把我们收归，我们一定会做统一管理。而北方的却是用直接西化的革命的方式，就是太虚路线，这样了解吗？好，我们看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当然看出他们每个人都有承担，但要考虑说为什么我们几篇文章都要拿出来看，因此就可以了解南北为什么说法不同，路线不同。这个没有一定谁对谁错了，只是说因为他手边有人才、有钱财、有资粮，他可以说他回归僧伽来治理。另外一边手边没人嘛，他们都是跟政治的在做革命的，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OK， 好，没有对错，大家就是我们只是说把种种情况都跟大家谈，然后了解一下。再来是41页呢，是佛子心力具勇锐，这区块我们请那个索师姐念好了。这一页，
佛子心力具勇锐。民国13年夏天，太虚到江苏泰县的光孝寺，就维摩经讲义开讲，基景法师前往听讲，因此机缘于秋季进入武昌佛学院就读。基景法师对于佛学课程学习认真，太虚特别勉励他：你勤学好问，思路清晰，笔锋锐利，是个法器，立字号了吗？谢谢师父的器重，我还没有字号，能请师父费心吗？太虚说：我的弟子都有个大字，你就叫大醒吧。大醒说：谢谢师父，从今起弟子的名基景，字大醒，弟子一定会用全部的生命走向警觉的道路，也愿度化众生都走上醒觉的道路。太虚说：是的， 要有佛教靠我而不是我靠佛教的担当。大醒说，师父，现在教界有许多沉沦，我和伽林继承等想办新增的刊物，宣扬师父您的教制、教产、教理三大佛教革新运动。太虚不禁想起大闹金山的往事，当时满腔热血碰一鼻子的灰，心灰意冷好一阵子，信赖师长及好友的提携才从谷底走出。看到大醒的勇于改革，虽然欢喜，但前途经济重重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于是太虚提点大醒，我们不能抹煞老派诸山存在的事实。然而大醒直言不讳的性格表现在新僧刊物锋锐的言辞及毫不修饰的批判，引起轩然大波。太虚心疼弟子面对的巨大压力，告诫大醒，就算我们见不到僧人中有就算我们见到僧人中有不了解现今局势做法不适当的地方，还是应该支持孝子孝顺师僧之态度，婉言见真，用真诚的心去感动对方。大醒说，我们想把新增刊物停掉，另编现代僧伽。太虚说，这个刊物应该要倡导改善僧制运动，讨论佛教的时事，要收到惩恶劝善的效果，开出拨乱反正的道路，以有现代观的僧伽来主持现代佛教，为我们佛教界指出将来的远景。编这样的刊物吃力不讨好，但为了佛教的前途，大醒除认真编辑，还在佛学院任教，怀抱教育培才、比耕救国的志向，努力不懈。太虚很欣慰后继有人，勉励大醒，自学如普学者，办事如执事僧，讲经师以弘法，禅和子以持身。大醒将师父法语作为座右铭，终身奉行。
这一段是提到他勉励后人，那后面那四句呢，就是说学学问啊，永远都要老实踏实啊。那办事呢，如执事者，就是我们领一份工作啊，你要从最基础的不厌其烦的周围的东西都要考虑进去。那勉励他要讲经，还有勉励他要修禅定，就是不要忘了字词啊。那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一点点东西，就是从明朝就开始少的戒律学的部分一直都没被提到。就我们从太虚法师的整个故事读到现在，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他只有中间一段提到他好像要去学律受戒，可是没有一年两年就不见了，对不对？然后一路读下来，你有发现他在这个部分都比较薄弱。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啊会不会变得碍手碍脚，这个如果大家有去看他的更多的传记以后就会看到哦，这是不一样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呢，我们待从42页直接看到45页。好，我们休息一下。